我们看启示录第七章从第一节看起啊。启示录第七章从第一节看起。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这个当然你不要用科学的科学上说有错误。地球是圆的，没有四个角。这只是在形容一下这个上帝的权柄控制的每一个地方，包括地的四角，掌管地上的四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叫神叫风吹就吹，不吹就不吹，这个风也在神的掌管之中。我又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这个稍微要想一下哈，日出之地当然就东方了，就从东方上来。那么这位天使从东方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啊。有的时候圣经会讲到说神从东方过来，有的时候会说从北方过来，这个也同样不是问题，神是无所不在的。这只是形容阳光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他拿着永生神的印钥匙，这都是有权柄的意思啊。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这里讲的如果有点复杂，就我们简单的把重点了解就好了，就是神掌控大自然还有超自然的一切的事，天使还有大自然都在神的掌控之中，要伤害或者要正常的运行都在神的旨意中。那么在这里说地和海和树木不可以伤害，那么为什么呢？要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就是先在以西结书里面有类似的一个描述，就是神要先把他的仆人保护好，印上一个就是保护的恶。那另外有一个人有被印过啊，就是该隐也是，他说人碰到我会杀我，神就给他一个印记，看到就不会杀他啊。这个是一个羞辱的印记，因为该隐是一个杀人的凶手，不认错还呼可怜，但神怜悯他。那么在这里神是保守神的儿女，每个人我们众仆人身上都有一个恶，神认识这个恶人，表示我们在神的旨意中被保守或者殉道都有美意。那这个受印的数目就是神的儿女呢是哪些呢？下面就有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的每个支派12000，这个12 12000都是完全的一个数目，也就是意思就是不是真的是12000好，而是说在这个支派里面属神的儿女一个都不会漏掉，神会保守得很好。神要进行灾难或者是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先保守好他的儿女。这个保守好他的儿女并不表示我们不会碰到灾难，我们会碰到灾难，我们会碰到各样的灾难，但是我们知道神一定恩待他的儿女，我们知道这一点就好，让我们有信心，不管是自然界的或者人文界的或者是我们工作上的任何的事情临到，让我们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主我们保守我们，你属你的儿女你一个一个都属过，不但一个个都属过，我们每一根头发你都属过，神不是无聊的要数我们的头发，意思就是说最微不足道的部分神都看为宝贵，每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要有个认识，就是一般我们看启示录就有一种想法，就是大灾难啊，恐怖啊，可怕，那个是有的，但是我们神的儿女要看到这些恐怖可怕，神都会保守他的儿女，每一个都在这灾难中平安度过或经历过艰难，这都有主的美意，我们有平安就好了。然后在第七章的第九节啊，所讲的跟前面其实我的解释啊，还有主流的解经家解释也是，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真以色列人就是真的基督徒，真以色列人就是真基督徒，就真的神的儿女，都是信靠上帝被上帝拣选的。那么前面是讲到说数目上一个一个的神都保守都数算，后面讲到就是有极多的这样的人，所以第九节以后的跟第九节以前的 这个数算的人呢，我认为主流的解经家也认为是一样的人，一样的人，神的儿女都被神仔细的数算保守，他观看就看到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其实天使一定数得过来，意思就是多啊，神的儿女非常的丰富。这里写说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我们看到一个感恩，神的儿女不是只有某种肤色的、某种年代的、某种教育水准的、某种基因的，不不不，神的儿女就是都是被圣灵重生的，他原来的原生家庭，我们用这个词，原生的可能是白人，可能是黑人，可能是黄种人，不管是哪一种人，神拣选的都被主的宝血洗净，都被主带呼召，都成为一个子民，都成为神身上的肢体。他们从各地来，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站在他们的面前，身穿白衣，这都表示我们纯洁，被神恩戴拣选了，我们纯洁，我们蒙神喜悦。手里拿着棕树枝，这让我们想到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的那个欢呼，那个欢呼是短暂的，那个欢呼何塞纳的人后来在喊钉他十字架的可能是同一批人，可是我们这里欢呼的向神欢呼的是永远被神拣选、永远蒙爱的，我们也永远都呼喊，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救恩只来自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恩典，除他以外别无真神。神的儿女一定要看到这一点，除他以外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他是一切，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恩典，他是我们的丈夫，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救恩归于坐宝座的神，也归于羔羊，当然也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然后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还有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这是一个敬拜啊，荣耀颂赞归于神。我们又想到这里所讲的，我们前面已经看过，天上就是有充满了赞美，天上有非常多看到神无限的荣耀的喜乐的赞美，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看到神的荣耀和美好。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用人间的任何一个例子，任何事情，包括你祷告、读经、听到，我们现在的肉体，我们不能一直这样做的。各位现在听我这讲道，我想你们的忍受力，如果我连讲了两个钟头，到了几点了，那么不可能一直讲下去，一直讲，一直能够听下去的。但是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是永远颂赞主。这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无聊刻板的事，我们现在想象不到，我们只知道神无穷无尽的丰富，永远的丰富和美好，我们永远永远永远都享受不完，所以永远永远都在享受，都是随心由旧，随旧由心的享受，意思就是我们一直享受这位上帝，同样一位上帝，但是都有新的恩典，都有新的领受。好，这些人，这些从世上呼召出来的人是谁呢？我们前面看应该看到，现在有位长老来问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从哪里来的？世上也可以加一句话，到哪里去？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不敢回答，说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这些人从大患难出来的，有些解经家会说，这表示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是这一群人里面的，这群人是特别的。我比较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圣经上在讲到神儿女，当神儿女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在蒙恩的事上是相同的。 我们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我们都是都是被上帝用羔羊的血把我们洗净的。这个把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洗净，这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我们已经讲过了，你不可能用血，用一只羊的血，甚至是耶稣的血把你的衣服洗干净。耶稣的血是洗净我们的人，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用耶稣的血，耶稣的灵，耶稣的话来重新造成的。他用血来形容只是在表示一件事，就是我们原来是罪孽深重的，不流血罪是不得赦免的，要赦免罪要一定要流血，但是流血的话就不是赦免了，赦免就不会流血了，除非是羔羊的血代替也代表我们受苦受难完成上帝的旨意。这个是我们在布道会里常常会听到的，而是基督徒也应该常常去不断的思想和不断的感恩啊，想到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就觉得有说不尽的恩赐要述说，要歌唱，要感谢。历世历代属神的儿女都被神洁净，被神带领引导。那么在诸多的启示录讲到的那种灾难可怕里面，他特别加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不管哪个时代哪个环境哪个状况，我们是被洁净的，我们是被上帝带领的，我们是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你看啊，昼夜在神的宝座前侍奉他，下面又讲到说羔羊带他们到生命的泉源那里，就是那个井跳得很快。上一幕在形容在圣殿里，下一幕在形容在生命水的泉源那里喝水，再下一幕又是神在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就是这时候你都要非常的灵活，我们在每一种状况中都有我们的神的带领，流泪的时候，干渴的时候，在圣殿里的时候，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这当然也需要一点想象了，用帐幕覆庇我们。我们今天又不是在天天在露营，我们不是当时的犹太民族在那个旷野流浪，我们今天住在钢筋水泥的房子里面，我们今天的护庇可能是需要有保险，有好的医疗，好的医院，这都是真的。不过最重要的是神在护庇我，神在保守我，而且是用帐幕在护庇我。帐幕是什么？帐幕就是教会，帐幕就是会幕，就是神跟他儿女见面的地方。教会是，教会就不是神跟一个儿女见面的地方，神跟众儿女一起交通见面的地方，众儿女一起在赞美感谢祷告，在彼此相爱的里面敬拜上帝。教会跟个人的灵修跟主个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是个人跟主的关系很重要，但是你跟主的关系如果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紧密，而居然没有教会生活，那是不对的。我们蒙保守是在教会里蒙保守，那么正统的教会也都会述说一句话，这个在我们华人教会里恐怕也有点吃惊啊，就是教会以外无救恩。我们华人教会会说基督以外无救恩，那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会说福音以外无救恩，这也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会说十架以外无救恩，这也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说教会以外无救恩，我们会有点吃惊了。教会，我还正想离开教会呢，我一个人主日在那里，一个人在房间里敬拜，比在教会里还好一点。在教会里面，很多一些龌龊的事情。各位，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教会我们讲过是非常大的神迹。耶稣基督伟大，圣经伟大，圣灵伟大。这个都是可想而知的，唯有教会是我信的，这个是很难的。 我们知道教会的软弱和败坏，但是神就是爱他的教会，众教会用帐幕庇护护庇我们，保护我们。教会是你的保护，是教会也常常是你的伤害，但是你不要被教会伤害到，你不要伤害教会，你要在教会里蒙神的保守。他们不在饥不在渴，这当然都是指属灵的事，也是包括属世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主赐给我们，我们在饮食饱足的时候，我们心里快乐，物质和属灵在我们人身上也不必分得太清楚，我们的物质属灵都被神保守，都是非常奇妙的。日头和炎热并不伤害他们，自然界要伤害我们的不只是日头和炎热，但是用这个日头和炎热来形容是犹太人在旷野在沙漠气候里面很觉得不舒服的东西啊。我们不被伤害，因为宝座中的羔羊会牧养他们。对，刚好跟我们一般讲的相反。 对我们是说牧羊人，人牧养羊，这里是羊牧养人。当然不是羊牧养人，那个羊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牧养我们。耶稣基督怎么会牧养我们呢？因为这个羔羊是为我们死，这个羔羊不仅是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他的血涂在门楣上，使我们能避开那面命的天使，避开神的震怒。他的血使我们避开神的震怒，他的肉给我们吃了有力走天路，他的话给我们力量，他的救恩使我们洁净，他的慈爱怜悯引导我们走天路，被牧养到生命的水的泉源那里喝，凡喝这水的还会再渴，人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面要 永到永生。我很受感动，圣经很多话很感动，那个妇人下面讲的这一句话，短短的这一句话叫我很感动。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们渴，也不要走这么远来打水。这是非常简单的这一句话，就是把世世代代的人的饥渴表达出来。先生，把这水赐给我，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向主讲，主耶稣把这水赐给我，已经赐给我，更多赐给我，已经得到，更多更多得到。当我们求主给我们水喝的时候，就是再一次，这是在沙漠背景、旷野背景、热带的背景，非常需要水的地方，他在讲到神把这个水赐给我们，而且喝了永远不再渴。我们听到的人就不能不对主说：“主啊，将这水赐给我，叫我不要这么渴，也不要再从这么远的地方来打水。”我们如果把这个耶稣在井边跟这个妇人讲的话，把它完全的来了解，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妇人所讲的其实不是肉体上的渴而已，还包括性的饥渴。你已经有不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还不是你的丈夫，性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渴没有办法得到满足，肉身的需要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灵里的需要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当主把你的渴望讲出来并且点出我会给你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放下自己一切的骄傲，主啊，把这给我。那么我们在想到说神把这个水给我们喝，把永远的救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以西结所讲到说，在神的殿中宝座前流出一个清泉来，这个水是越流越大，越流越大，越流越广，后来变成一条大河，所经过的地方两岸都有树结出果子，而且医治那个土地。那也形容圣灵的工作，教会的工作。主给我们恩典，如果我们让它流出来跟人分享，越分享是越多，越分享是越丰富，越分享越是叫许多多的人不再饥渴。神牧养我们。好，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我 我的讲法各位应该也有点体会到，就是不一定是启示录，不一定是时间次序，这个教会完了的时代就是下一个教会，最后一个时代的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不是的，他只是按着神的次序把他要讲的真理表达出来，不一定是按时间的。甚至很多解经家，主流的解经家会讲到说是重复一件事情，重复七个印，七个号，七个雷，七个灾，七个碗，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人类历史上的一些神的带领之下会有的一个现象。在这个第七章这里放一张很宝贵的一张，我们每个人被上帝仔仔细细的数点，我们每个人被上帝数点保护带领，我们非常喜乐的。这里也不限于说在哪一个时代，在旧约，在新约，在主再来的时候，甚至在永恒里都有这个部分，就是做宝座的羔羊牧羊。这是在现实世界里面以及在永恒世界里面都会有的。好，我们看第八章，羔羊揭开第七印，哎呦，我们都想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以后都写的就很复杂了，现在已经到了第七印了。第七印揭开以后，结果什么都没发生。第七印揭开以后没有什么战马，没有什么艰难啊。第七印揭开以后反而是寂静，约有二刻，你看下去就知道第七的揭开就是新的一个七的开始，七号就是第七印揭开，好像它重新回到第一印，它是第一号。那么那个第一号，第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有些灾难，第二个也有些灾难，第三个也有些灾难，跟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揭开是类似的。人类的历史里面就有这些东西，因为人的罪恶就有很多的艰难，我们不怕这些艰难，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我喜欢提醒一下，让我们看到这些可怕的事情的时候，总是能够马上回到第七章，神数点我们，神会养。那么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祈祷，一同献在宝座的金坛上。我们献什么给上帝？我们的上帝需要千千万万的牛羊吗？我们上帝需要这些东西吗？神喜欢我们把祷告献给他，也就是我们心里的诚心的祷告是神喜悦的祭。神喜悦我们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告诉他，神乐意。有人说神，我们的祷告最好是充满了感谢和赞美，不要只是祈求和认罪。其实祈求和认罪、敬拜和赞美、感谢和赞美，只要出自圣灵的带领，就都是美好，都是神喜悦的。神喜悦跟我们交通，各位这是想不到的大福气，宇宙万物的主宰耶，跟你交通，而且跟你交通的可以非常的美好，非常甜蜜，非常的难以忘怀。尼柝僧曾经讲过说，他跟王载弟兄他们的第一次的波饼聚会，他说那一天我们在聚会波饼的时候，天离地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近过，这是一个很动人的描述，神跟我们之间好像这么接近，每天都可以这样，每个时候都是这样。我们把我们的祷告献给主，这个祷告还特别又形容冉冉上升的烟一样到神的面前。然后发生的是很恐怖的现象，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可见得圣徒的祷告到主那里去有很大一个部分是圣徒受到委屈，以至于神愤怒，就好像神好像没有听到以色列的哀嚎一样， 一旦听到了，那个灾难就会临到埃及。神不要他的儿女被欺负，我们都是很多亏欠的地方，但是神还是爱他的儿女。被管教，神也会责备那些伤害神儿女的工具。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宝石掺着血丢在地上。这我们也不必想到那个灾难到底是哪一个，就是你可以跟前面连在一起，这些灾难多多少少都跟出埃及记里面的埃及那些灾连在一起，就是都是神对悖逆人的警告打击，以及对他儿女的拯救和解放。灾难临到是叫世人悔改，叫基督徒知道神看顾你。那也有青草被烧了，青草有被保守的时候，地有被保守的时候，但是也有神正如临到的时候。第二个天使吹号呢，就有仿佛火烧着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这都形容这些破坏很严重，但是呢不是完全的，就是神都还在警告。那个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其实我们看到有时候看一些电影，这个海洋的被污染，我们人自己作孽做了很多，以至于自食恶果。好，第十节这个有一点意思啊。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就死了许多人。有一个星星掉在地上，把地上变苦的，阴沉就是很苦的一个东西。那这是不是指着撒旦的堕落呢？就是撒旦从天堕落到地上，可能有这个成分，就是撒旦堕落，心中愤怒苦毒，把这个世界也变得愤怒。这跟前面讲到上帝的恩典、生命的泉源就刚好相反。生命的泉源的水是医治的，是甜的，是干净的，是清澈的，是喝了就不会再渴。魔鬼带来的就是苦毒啊。丑恶啊，死亡啊，心臭，然后黑暗。第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至于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分之一就仍然是很巨大的灾害，但是没有完全把上帝的创造破坏，没有完全。然后在这些灾难、黑暗、苦毒、血淋淋的自然里面呢，有一个鹰飞在天空，他大声地说：“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祸灾，祸灾，祸灾，三次。”强调真是有祸了，就继续吹号，继续有灾难。那么我们从第八章看到这里，我们就又看到就是人间历史上有很多的灾难，但这些灾难再多，你看最多也就是三分之一，神还是给他的儿女，包括悖逆的儿女，很多的保守怜悯，给我们很多机会悔改。好，第五位天使就继续吹号，这个吹号就是要人有一个动作，在军队里面吹起床号，人家起来了；吹集合号就要集合在广场上；吹什么号就有什么意义。吹号是要你有一个反应，有个动作。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吹号就有不同的灾难领导。有不同的灾难临到地上，这里第五个天使吹号，就有个星星掉在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 日头和天空，树木的顶着烟都昏暗。烟、毒、苦、血、死亡，就我们看，这就是都是灾难在神的愤怒下的这些令人窒息的一些东西。那包括我们说，可能有天上的星星、天使堕落。这你看第九章的第一节，这是第五位天使吹号，跟第八章的第十节第三位天使吹号都有星星掉下来。这我们也不必太追究说这有什么关系，这两个有什么哪一个大哪个小，我们就是都看到有星星掉在地上，有个明亮的星掉在地上，可能是指天使的堕落，也可能是指人的堕落。不管是怎么样，灾难就是继续，人不悔改就继续。然后第三节，有蝗虫从烟中飞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虫和各样轻物并一切树，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愉悦。这痛苦就像蝎子蜇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离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着的好像金冠冕，脸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战车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毒钩能伤人的愿意。啊，这里有一个很详细的描述的蝗虫。你知道，有人就第四一代都有人解释这是什么。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解释，就是这是美国军队的阿帕奇的直升机啊，攻击力很强。这是一个我一再建议大家不要有的这种推测。启示录和圣经的任何一卷书，包括启示录，是给每一个世代人看，不是只给某个世代人看。如果这里的蝗虫是指着他预言是指着美国最强大的阿帕奇直升机的话，那以前的世代以后的世代都看不懂这段经文。这个经文是对每个世代都适用的，所以有很大的想象力，可以把每个时代的艰难都可以用得上。我们在这里不必讲这是什么直升机，也不必讲这是什么时代的武器，我们就看那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有蝗虫会来伤害人，有蝗虫会来伤害人，没有神印记的人。这个甚至你不必想到五个月是多长的时间，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你再想想看，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人生活着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很痛苦？这个痛苦里面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求死不得死，求死不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这是人的痛苦。将来在地狱就是痛苦，所谓求死不得就是死不了，死不了就是那个痛苦停不下来，甚至可能越来越痛。我们许多思想那个痛多可怕，因为神没有叫我们多去思想，神要我们多思想上帝的慈爱多了不起。但启示录记了这些东西，就是告诉我们有这些事情，有这些事情是在灾难的时候有这些事情，而将来到灾难结束以后，在不能在新天新地里的人会在永恒里面的痛，离开这个永恒的痛，趁着现在在世上选择信靠跟随主。人要求死绝对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远避他们。就这里跟前面一样，死的确是形容成一个骑在一匹灰马上的一个狮子，他听神的命令，神要他接近取谁的命就取谁的命。那我们在这里也不去形容那个，不去了解这个蝗虫为什么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我想就是它有具备各种 各种这个受造物里的一些强力强大的力量。第十一节，有无底坑的狮子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语话叫亚托流。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我们看到这里也是容易有点，哇，第一样灾祸，第二样灾祸，这哪里是第一样灾祸呢？好多样了，好多号已经睡过了，好多好多星星掉下来了。就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就轻松一点。这个圣灵有他的意思，大概就叫我们喘一口气。一个灾难过了，一个大阶段的灾难过了，还有灾难要过。你要更要记得的是，第一个恩典来了，跟着的恩典，幕后的恩典，幕后的荣耀更大的也会来。我们是在这恩典的。好，下面也是在数字上来很可怕的。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十个狮子释放。这四个狮子实在不像四个狮子，这像四个瘟疫，四个可怕的战争。他们这使者的工作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看起来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各位，我们说哇 COVID-19 三年来真是肆虐啊，死了多少人，也不过就几百万人，还不到十分之一人，这要杀人的三分之一，这是在战争中的屠杀，还是瘟疫中的屠杀，还是天灾人祸中的屠杀。人惹神的愤怒就会不断制造这个杀人的事情。他马兵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听见，意思就是说非常的多。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骑马的胸前有甲，还有这个紫玛瑙，还有硫磺，这都是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些很炫耀的，但是也有很大毒性的一些东西。马的头好像狮子，好像狮子，这不是那个菜狮子，马头像一个狮子的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些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通常马的能力是在腿上，就是会，但这个是在口和尾巴上，会伤人的。这我们同样也说，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以后的以前的武器吗？还是某种滤过型病毒啊，还是什么东西？总之，这些都是灾难。最悲哀的是，这么大的灾难，死了这么多人，人还是不悔改，还是去拜鬼魔，还是拜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头的偶像。这是惹神愤怒，不肯悔改，不肯悔改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灾难不可能叫他悔改，神的恩典也不叫他悔改。法老在灾难很大的时候悔改，但灾难一消又不悔改。我们这些毛病也都有啊，我们也都常常是在灾难的时候，灾难大的时候才悔改，一小就忘记了。求主赦免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看第十章。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树枝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这个天使，大力的天使，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荣耀，非常有力量。他手里拿着小树枝是展开的，意思拿着树枝就是掌管书卷，就是掌管书卷所写的，也就是掌管人类的历史。他 他踏海踏地，大声呼叫，好像狮子，吼叫完了就七雷。七雷发生以后，约翰赶快把它写出来，就有声音说：“七雷所写的，你要封上，不可以幸存。”这是什么意思？七雷一定有一些带来一些灾难，但是他要写的时候说不可以写，不要写。这不可以写就让很多人很关心到底写的是什么，就要研究。我想从经文来看，跟第六节有关系。第六节啊，那个天使发誓说不再有时日了，你看那个小字是说不再单言了，不会再单言了。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推测的意思就是说，本来神会再用七雷形容一连串的一些灾难，但现在不要了，不要了并不是好消息，不要了就是说神要结束这个世界，要更快的来到，不要再有一些小规模的甚至大规模的灾难了，要一举做审判的一个灾难要来。所以七雷本来已经比七号听起来要恐怖一点，但是七雷不要写，停止，我要结束这个世界，我要结束这小小的灾难，大的灾难要，应该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这个时候，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正如神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家言。你看到没有？七号、七雷、灾难，对神的儿女来讲是佳音，是福音。对神的儿女来讲，神做的每件事都是福音，都是佳音。即使我们碰到艰难灾难，可能你可以用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神用的十灾来了解。这个十灾里面有的灾就是以色列没有经历到，有的灾也一样经历到。所以我们不幸灾乐祸，我们也不希望神把灾降下来，我们总希望神给人悔改的机会。但是对神的儿女来讲，你信靠神，你为义受逼迫也是有。所以这个七雷七号所吹的所带来的虽然很多的灾难，他说这是神传给他做众先知的佳音。我们从这句话可以推知，我们应该有个态度，所有从神那里来，我们都当作佳音，我们都愿意信道。即使神说要刑罚，我们也说啊，你的作为是美善，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态度，每一个事情都是佳音。你对上帝愿意顺，愿意相信，都是佳音。那下面这一幕呢，也很可爱啊。我第八节啊，十章八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约翰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走到那个大巨人的面前，你把这个小书卷给我。那么这个在也是一系列书里面有类似的结论，就是小书卷是给人吃的，让你拿着吃，吃尽，把它吃干净。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有些人喜欢讲说吃主的话，吃主的话，吃主的话，大家就是这里像吃一个饼干一样把它吃下去，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形容。美好的话我们读进去好像很甜蜜啊，请你把小书卷给我。天使就你拿着吃，吃尽了叫你肚子发鼓，口中要甜蜜。一般解释就是神的话在我们口中是甜美，但是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些，应该不管是即使神的话，即使神叫我们吃的， 就都是没有，都对我没有。他就把小食品牵过来吃了，果然甜如蜜，肚子的发苦。然后呢，为此多国多民多方多我再说预言。这个再说预言呢，可能也是甜和苦并进。说神的话，准确的来说，总是甜的。说神的话，对那个犯罪的人来讲，总要受到惩罚，所以有甜有苦。这个世界在抵挡上帝的路上，继续往灭亡中奔，继续有不断的堕落，天使的堕落，把这个世界弄得更。可是，在这些事的时候，同时进行的呢，是圣城的背离，被践踏以及圣城的背离。这很妙，我们看十一章的例子，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亮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的，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年。量一量，这是什么意思？各位，去量一量的都是宝贵的。我们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阿姨叔叔伯伯们有的时候会送旗袍料子、西装料子。那爸爸妈妈拿到这些呢，如果要用要做旗袍做西装，就到我们店里面去量一量，量身材，量这个料子要怎么样裁剪是最贵重的东西才要量一量，越贵重的要量的越仔细。各位，你是贵重，神要量一量，要把你身上多余的剪掉，怎么样裁剪使你更美丽更好。你不会看到有人量一量他的卫生纸，量一量他的手帕，那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好的西装料子、好的旗袍料子要好好量一量。神的儿女，神要量一量，做大用。那殿外的院子不量了，因为那是给的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42个月，1260天，三年半，这时间都是一样长的。但是他有的时候用42个月，有的时候用1260天，有的时候用三年半。通常在讲到神的带领的时候，用1260天，表示每一天都值得仔细的数算。在讲到一些灾难的时候，常常讲到三年半，这个是表示灾难咬紧牙关就过去了。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害他们的，都比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将水土变成血，并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时候，并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哦，这个是我们很受不了的一个经文，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的仆人，很有能力的两个仆人，跟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征战，是被杀败的，交战的结果是被杀败杀死。虽然他们很有能力，但是他们被兽杀死，然后被杀死了，而且尸体受到很大的侮辱，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着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的主被钉死在那地方，也就是什么， 这尸首倒在大城，这大城是什么大城？就是耶路撒冷。索多玛、埃及、巴比伦、巴别塔、耶路撒冷，那有什么差别？都是人造的，也都被主使用，他们也把主钉在这里钉死。然后各国各族各方都有人来看他们尸首三天半，三天半表示不完全，就是他的死的时间结束，他们后来又复活，过了三天半他们复活，大家都很害怕，他们就上到踏着云上了天，走眼看到，然后就大震大地震，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大家都害怕。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又来，就是我们还是说，就在地球上，这个地自然界人文界的灾难，就是不同时间都会临到。而在这些灾难临到的同时，我们也说神的国度正在进行，神的国度正在进行，在我们传福音，在我们带领人归主，神做主门徒的时候，神的国在进行，同样魔鬼的国度也在进行。我们的国度，神的国度一定是得胜的。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置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审判时的时候也到，然后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你败坏那些败坏势力的人的时候也到，然后天上的殿开了，殿中显出他的约柜，显出约柜就是显出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一显出来就有雷声地震大，因为神的律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不管在西乃山颁布的时候，或启示录建造的时候，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时候，都讲到只要有神的律法存在的地方就有神的震怒，因为人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好，这个我们在启示录里今天看的这一段，这堂课里看的这一段，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征战，很多可怕的地方。我们不被这些吓到，其实我们再想想看，这些东西可怕的地方就在它不可怕，就我们 used to it， 我们很习惯，我们很习惯看到，哇，哪个学校又发生了枪杀案。啊，现在杀死10个20个不算什么事情了，因为有几十个被杀的，灾难好像要越来越大才刺激，死人要死越来越多才刺激。那我们常常就 used to it， 我想我们不要 used to it， 我们对上帝的恩典要珍惜，要宣扬，对上帝带来的灾难要悔改，要彻底的悔改，像一个未成年人。好，我们这一堂课就讲到这里，我们再想一下，也再提醒一下，不管是启示录或是圣经的任何一卷书，重要的最重要的都是讲到神，不要把重点从神从基督身上挪开了，不要太去想到说这些奇怪的东西是谁，是什么时代，敌基督是谁，那些可以有些研究，不要花太多，花最多的功夫，始终花最多功夫从在思想神、思想基督、思想他的伟大，而不是这个世界的可怕，而不是这个基督的可怕。好，我们都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怜悯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数算日子，度着末后时代，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每天欢喜快乐跟随你，每天彼此扶持跟随你，每天彼此带领跟随你，说啊，我们今天有看到你用你的帐幕就是你的教会扶庇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爱教会，让我们喜悦教会，让我们不要离开教会，让我们喜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求主垂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